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还有没有人没有拿过我们启示录下册的讲义？我这边还有几份可以现在来拿，如果您没有拿过的话。今天我再讲一点二十章里面的话，那里提到有一天会有一些人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从这里发展出好几个不同的对于末世的解释啊。这是我们已经花了几次的时间给大家讲的事情。我们虽然提到这种关于千年国度不同的说法，我批判了一些那些说法，也跟大家解释为什么我接受另外的看法啊，可是也是要让大家知道那不是我独特的解释，持像我这样看法的人在世界上大有人在，有许许多多人是持这样看法的。事实上一般的学者认为初代的教会都比较是像这样的看法，就是我们今天在神学上他们称它叫做五千禧年的这种观点，这样的概念哈。那虽然我跟大家讲到这些区分，也是让大家有这样的概念啊。可是其实我最主要不是要让大家知道有这些不同的千禧年观，而是要让大家思想我们今天救恩的经历应该是怎么样的啊。无论在勇士跟我们今天教会的时代之间，是不是还存在一个具体的一千年的一个国度？无论是不是这样，我其实更看重的不是在这一件事情上的争议，而是我们应该分出更多的注意力来想到今天我们就可以预尝天恩的滋味，救恩的经历，包括得胜，应该是今天我们在世上就开始经历的。你不要因为想到有一个未来的千年国度，就觉得好像那些你觉得有点高不可攀的经验，应该是到了千年国度就会自动我们就能够经验那些。如果你有这样的看法，那我就会想要跟你争论，或者至少想要告诉你不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应该在现在就开始经历这些救恩。而那些讲到千年国度的观点的人，就是有一个具体的千年国度的观点的人，其中有不少人，另外一个点是他们会认为马太福音五到七章登山宝训是那个国度的时候才能够实行的啊。因为有的基督徒就会觉得要实行登山宝训是很困难的，而他们不要弟兄姊妹因此灰心丧志，他们要鼓励他们，可是他们鼓励的方式是教导他们那些是要在千年国度我们才能够做到的，让你把盼望放在那里，到那时候好像我们自然就有能力可以遵行登山宝训里面的教训。可是我个人觉得当然不是这个样子啊，主讲登山宝训的时候绝没有这个意思在其中。同样的， 与主一同作王，也不是要等到那个时候，当他们把在这里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就说成是一个具体的一千年的国度的时候，就有可能会使神的百姓，把与主作王这一件事想成一个未来的一个盼望，而不会很认真的去面对今天我们就应该在生命当中与主一同作王哈。所以我要讲的是，如果我遇见有人，他们有可能持我并不同意的千禧年观点，历史的前千禧年，或者是时代主义的前千禧年，可是他们仍然教导人要在现在就应该要在生命当中作王，比方像现在流行的天国文化，他们就教导这一件事，或者他们会教导人现在要好好的追求神，现在就可以经历基督的丰盛，可以被圣灵充满等等这样。如果有一些人他们持前千禧年观，可是却在这些事上是这样的看法，那么我一定不会想要去跟他们争论千禧年的观点，因为那不重要啊。我要强调这个千禧年观，正确的千禧年观，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能够知道，我们今天就应该要进入那个救恩的丰盛跟实际里面。所以如果有人他们是这样，已经有这样的教导，自己也这样追求，可是他们却在神学观里面是这样主张千禧年观的话，那我通常不会跟他们争论这些事，因为那个不太重要啊。许多年前，大概三十几年前，我们士林西安堂，我们教会刚建立几年之后，那时候台湾正在非常流行起来，就是很兴起所谓的灵恩运动的时代，也因此有好几位传道人，有的是比较资深的传道人，有的是年轻的一代的传道人被兴起来，成为在台湾教会界成为有名的传道人，人家会觉得他们是神的重用的仆人使女，成为名牧啊。有像这样的人，其中一位是吕岱濠牧师，有的人可能认识他，但是标准的从强盗变传道的，他原来不是强盗，黑道人士哈。三十几年前，我认识他，而且认识他最核心的几位同工。有一次我请他们其中一位核心的同工，一位牧师是我的朋友，到我们教会来主领布道会啊。我忘了，可能是用一个星期六晚上还怎么主领一个布道会。我没有想到，我是请他处理布道会，我没有想到他来就给大家放一部影片，他事前并没有告诉我，他放的影片叫做《夜间的贼》啊，听过吗？我们中间有的那个时代已经跟我们在一起，说不定你记得那个《夜间的贼》的内容，其实就是标准的时代主义的那个观点。因为它里面的主要内容跟我上一次提到的那一位李希廷弟兄写的书一样，《Left Behind》末日迷踪，是吧？中文这样翻译一样，就是在写到灾前被提，就是有一些人就在生活的时候轰隆就被提了，你旁边的这个人忽然不见了，其他的人留在地上过生活，差不多是这样。可能这位王牧师觉得像这样的影片可以对慕道的朋友产生更让他们更容易抓住一些要点，那个要信主的急迫性哈，所以他用这个来传福音。我其实原来就知道他们的背景，是时代主义的，因为吕岱濠牧师是师承吴勇长老。我上一次告诉大家，吴勇长老是在末世论上是时代主义的啊，所以我原来就知道他们这一群人 应该都是这样的时代主义的哈，包括吴永长老的教会，由他来兴办的一个神学院，就是门徒训练中心，一起都这样叫，后来叫做门徒训练学院，后来再改制成门徒训练神学院，现在叫门徒训练神学院。他们基本上就是很传时代主义论的末世论的一个神学院，李代豪牧师那里第一届的毕业生，所以原来就知道，只是我没有想到他会在布道会的时候放这个而已。我想传福音应该比较不会陷入这种解经上的争议，不过事后我也没有去跟弟兄姊妹纠正这些事，我想那是另外一回事，我可以在就像我们讲启示录的时候会跟大家讲呢。但是我也知道那也很不容易，因为弟兄姊妹一旦在这一方面接受斋前背体这种说法，那种很根深蒂固的观念就在他们心里面，而且好像那种说法比较吸引人。所以我多年来我就发现，我即使花很多功夫卖力的跟大家说明无谦的观念，能够矫正弟兄姊妹还是蛮有限的。我希望这一次能够有更好的果效一点啊。你知道我主张的是比较接近那些被称为无谦洗莲派的这个观点哈，可是我们刚刚提到，如果有人即使是持其他的千禧年观的人，可是仍然他们注重在今生就可以预尝天恩的滋味，也应该这样追求，而且把登山宝训放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成为天国的律例与法则，那么我想我不会跟他争辩千禧年观的事情。我这样讲你能了解我的意思吗？比方像我们用的两本诗本，有一本是宣道诗，宣道诗是宣道会出版的诗集，宣道会的创始人宣信弟兄，我们常常提到他 A.B. Simpson 弟兄，他是持历史的前千禧年观的人，这是我很早就知道的，我看他的书有一些地方他所写的。可是呢，当他论到圣灵的工作，论到我们的追求，论到我们灵性的经验，我们怎么样追求主，怎么样亲近神，我们现在就能够经历基督的丰盛，也当他论到与主一同作王，包括了我们在生命中作王，他讲的比很多人都更杰出的。唱他的诗歌就知道，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讲到这样的主题，与基督一同作王，我的妻子选来选去多半的时候会选一两首宣信的诗，为什么？因为特别论到这个，论得很接近我们觉得是圣经里面的信息的诗歌不算太多哈，很直接的论到这个，有的有就是一句话带过去，比方有一首诗歌讲到教会，就说与主同王，与主一同作王等等，就这样而已哈。可是把这件事情讲得更加的细致，更加的丰富，宣信的诗歌是有好几首有这样子的力道，有这样的味道哈。所以他是像这样的人，所以我就不会想要去跟他争辩关于千禧年观。我这样讲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我们在意的是千禧年观里面的什么东西，而不是这一个观点而已啊。其实我们说吴永长老，其实他在这一方面接受时代主义的前千禧年观，其实应该是受尼托生弟兄的影响，教会的创始人尼托生弟兄，尼托生弟兄是标准的这样，他没有接受时代主义的圣灵终止论，我们之前讲过，可是接受了他的末世论哈。可是尼托生弟兄本人也是我刚刚讲的，在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可以 与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与主有交通，我们可以活在他的面前做得胜者，与主一同作王。在这些事上他也一样讲得比许多人都讲得更好哈、啊。所以像他这样的人，如果今天他也在这里，我大概也不会跟他争论前前洗脸观，除非他想跟我争论。我要用一点时间给大家讲关于圣经说的在生命中作王，我们与主一同作王。比较多的时候神的儿女想到这个的时候想的是得胜啊，那是对的啊，这是得胜，因为王就是要像圣经描述大卫王，他是用来讲到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君王，还有讲到我们怎么样在生命当中作王，旧约时代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哦。而圣经在描述他的时候就会常常提到关于他的跟仇敌征战的得胜，对吗？啊，建立起以色列国来，所以那是对的。所以也就是为什么今天开会的时候我们唱了两首像这样得胜的诗歌啊。可是与主一同作王当然不是局限在我们所了解的像这样的得胜而已，因为我们在讲这些得胜的时候，今天可能被许多人多一点去放在所谓属灵的征战上面，而有不少人他们对属灵征战的了解是很倾向于，我觉得叫做我把它称为灵恩运动里面的比较极端的灵恩运动的那种说法。我说极端其实不太公道，因为他们是占多数的，好像他们会觉得我们才是极端的来啊、嗯。可是那种说法并不是我们要讲到与主一同作王，在属灵征战上做得胜者所要讲的事情啊。我们更注意的是我们在生命中作王，意思就是我们能够得胜自己啊，得胜罪恶，得胜这个世界，得胜我们的老我肉体等等，而不是一直集中在我们要去得胜邪灵的作为啦、魔鬼的捆绑啊那些作为上面啊。事实上这也是新约圣经在讲到征战的时候更多琢磨的地方啊。新约圣经并没有怎么样提到我们要去跟魔鬼争斗，你知道吧，或者要去赶鬼这些啊。因为圣经讲到赶鬼，无论是主耶稣或者是使徒，好像都是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没有像今天一样好像在跟魔鬼做殊死战一样啊。但是圣经却用更强烈的语气来讲到我们要跟我们的肉体情欲跟我们的老我征战上面啊。所以神的旨意，他的救恩，他不是期待人的成就，这些成就表现在好像他在世上做了更伟大的事情，有更大的成就，有建立了更大的事业，无论在哪一个领域啊，因此他成为一个管理许多的人许多事的人了。如果我们知道有一个人他建立的公司现在有在全世界有30,000个员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大企业，我们会觉得他是一个成功的人哈。那我们可能会这样子来定义与主一同作王啊，包括现在有世界上有一些被认为是管理学大师的人，而且其中有许多是基督徒，因为他们是本着圣经的道理来讲他们的管理学啊。但是我还是觉得他们中间许多人他们的所谓的本着圣经是用到圣经的片面的一些东西哈，而不是圣经在讲到管理。主常常讲到管理，知道吧，比方在讲那些有一天要蒙神悦纳的他们忠心良善的神的仆人，会提到说神要给他们权柄可以管理十座城，提到管理。可是当神提到这个的时候，跟这个世界上在像这样企业里面或者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做得很成功，做出一番成就，建立了很大的事业，可以成为管理许多人的人， 圣经讲的管理跟这个有一点差异，至少有一点差异。神在意的比较是我们要学会管理我们自己的生命，在所以保罗称他叫做在生命中作王，你能够管理自己才是重要。你只要看神所设立的第一任以色列的君王，你就知道神用长的篇幅很生动的、很细腻的让他呈现出他怎么样无法管理自己，对吗？他的最大的问题并不是他在跟仇敌征战上失败，不是他后期在跟仇敌征战上失败，但是在前期神就已经说出了他的亏欠，而那个亏欠是他无法管理自己，无论是脾气或者嫉妒的心等等这些东西。而事实上他后来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正是因为他先在自己生命当中有这个失败，后来才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所以神在意的是像这样在生命中作王。事实上我多年来都觉得我们常常强调的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的命令，无论是主在登山宝训里面讲的，或者后来使徒们在书信里面讲的那些命令，要以恩慈相待，应当一无挂虑，要常常喜乐，不要发怨言，凡事谢恩等等，这些命令，我常常觉得这些命令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能够在生命中作王，管理我们自己啊。你知道我刚刚提到在世界上做的成功啊，而且被认为是很会管理的人，以至于他们可以有几万个员工，他们还是可以把公司营运得很好的人，你知道那些并不是神所期待我们的终极成就，并不是的啊。神借着那些你在地上处理事情，做一个大企业的管理阶层里面的人，其实对神来讲只是一个角色的扮演啊。你借着这个角色的扮演，神期待这个当事人还有在旁边的人能够借着这个能够因此领会真正内在的在生命当中作王是怎么回事。你了解我的意思？之前我们在讲别的时候提过角色扮演，对吗？就是像这样。为什么你们都表情都呆呆的，有听不懂吗？听懂我在说什么？我想你们不是呆呆的，是在认真思考我说的。他们只是角色扮演，就像保罗讲的，我们成了一台戏啊。他在那边比较讲到他们遇见的患难啊，好像使他们在世人眼中是被厌弃的等等。可是其实我们成了一台戏，包括了更积极的意识，借着这些角色扮演，无论你是做父亲母亲，做一个企业的主管，或者做一个医生，做一个老师，做一个扫街道的清道夫等等，都一样，你的角色的扮演其实是要神想要我们在那里面学会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会为你自己当事人或者在旁边跟你有关系的人，或者是在旁边观看的人，能够学会内在很真实的功课，这些都是在教导我们怎么样在生命当中作王。而你要能够在生命当中作王，有的时候是面对选择的啊。你怎么样在某一个关卡里面你做出这样的选择，有可能会帮助你往在生命中作王，与基督一同作王，更踏上一个台阶。可是也有可能，如果你做了另外一个选择，就不再是这样。可是那样的选择却有可能在世人面前却是被称许的，这是我们跟世界不一样的其中一个很经常有的很重要的表现。 我讲到一个例子啊，1936年，我们中间人多半还没出生。1936年，英国当时的国王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国王乔治五世啊，我说错了，是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王的父亲乔治五世，他去世，所以王位很自然的给了第一顺位的人，就是他的长子。他的长子叫做 George， 可是他登基做王1936年1月的时候，他的国号的王号是 Edward VIII， 就是爱德华八世啊，爱德华八世啊。可是，在他加冕之前，我们多半的人都经历过，去年吧，还是前年，伊丽莎白二世去世，他的儿子 Charles 接续王位。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妈妈去世，他当天就接续了王位，但是又过了好几个月才有加冕礼，你记得吗？英国王室是这样。而这个爱德华八世在加冕礼之前就开始有一件事情闹得全英国，事实上全世界都沸沸扬扬的，这四个字有没有说错，就很热闹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爱上一个，应该是在那个之前他就已经跟他有来往的人，一个美国妇人，是一个离婚的妇人啊。可是他的那个情形，在英国的王室的传统里面是不太能够被接受的啊。那爱德华八世他没有想办法去坚持这一件事情，他却经过考虑以后，他在当年的12月对英国全国百姓发表了一个通告，说他要退下他的王位啊。这是20世纪上半叶英国一个非常有名的事件，你听过这个吗？嗯，我觉得如果这件事发生在80年后这个时代，非常有可能他不需要退掉王位，因为现在英国王室对这些的标准好像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哈。所以王位就给了他的弟弟，后来登基成为乔治六世。乔治六世就是后来的伊丽莎白女王的父亲啊。乔治六世带领英国百姓度过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大的危机，另外还有国家有好些危机，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君王，很负责任的君王，而且很非常的亲民，非常得着百姓的爱戴啊。借着他，英国重建了许多百姓主张继续有王室的这个传统啊。所以后来他的女儿做王的时候，伊丽莎白二世，他曾经这样批评过他的大伯，就是爱德华八世啊，批评他这件事情，他觉得他没有没有守住这个上帝给他做英国国王这样一个位置，他没有守住这一件事，而且他还特别拿他的父亲来做相比啊，因为他的父亲就不是这样，而伊丽莎白二世的意思是说他也不要这样，他要效法他的父亲而不是他的大伯。这个爱德华八世逊位之后，他的弟弟接续王位，爱德华八世只做了差不多11个月不到一年的英国国王。他逊位之后，他的弟弟接续他做英国国王，就给了他一个称号，后来很多人都熟悉他这个称号，叫做温莎公爵，听过吧？这个人在1936年12月对英国百姓广播的时候说了一段这样的话，他说 I found it impossible to carry the heavy burden of responsibility and to discharge my duties as king as I would wish to do, without the help and support of the woman I love. 他说我有没有写在讲义里面，我只写的英文，我没有写他的翻译。他说我无法没有这一位我所爱的妇人的陪伴之下，能够尽我做英国国王，而且是我认为应该做英国国王应该尽的责任，我没有能力尽这样的责任，因为没有这样妇人的陪伴。所以也就是说，他选择一定要跟这个妇人在一起，因此把江山给别人。我们华人习惯讲的不爱江山爱美人的一个例子哈，这是二十世纪英国王室一个有名的故事。可是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不要像他这样。我不是在讲政治的话题，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他这样做是很好的事情，因为不要进入政治里面的复杂性，他过一个更平凡的生活哈。可是我们借着这个来讲到属灵的事啊，我们不要像他一样，我们应该改换一个口气这样讲说，我怎么能够为了赚更多的钱而失去王位呢？我怎么能够为了在世上发展成功而失去王位呢？我怎么能够为了一个女孩或者为一个男孩而失去王位呢？你知道神处心积虑的想要我们做王，他在任命扫罗做以色列第一任君王的时候就表达了这个意思。你记得扫罗怎么样被高抹为君王，那个背景是他父亲掉了几头驴，你记得吗？然后他跟仆人一起去找那个驴，这个将来要做以色列王的这样一个又高大俊美又有才能的这样一个男人，他在找那个驴的时候是很应该怎么讲，就很丢面子的，他找不到那个驴，找不到爸爸的驴。后来他的仆人给他建议说，我们何不去找这座城，他们刚好来到沙穆尔的城，这座城有一位先见，我们去找他，他应该能够帮助我们，所以他就去了。而神早已给沙穆尔这样的启示，沙穆尔一看到他就给他讲一句话，他说，你来，我有话要跟你说，至于你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那是在沙穆尔记上第几章啊？第八章，不是第八章，我看我写在这里，第九章十八到二十节的话，沙穆尔记上十九章第九章十八到二十节的话，我就不读那些话了。我常常这样想哈，我记得我曾经十几年前吧，我曾经在主日讲过一个系列叫大卫王统，我在里面就用一次的讲道专门讲这一件事，就是神的意思就是跟他说，你不要管那几头驴，那几头驴已经找到了，过来，我有话跟你讲。神要跟他讲的是要立他为王的事。神也常常给我们这个呼唤，你知道吧？当你执着于你正在关心的事情，可能你觉得是很重要的事，就像扫罗觉得找回他爸爸的驴很重要一样，而那个事有可能是你的感情问题，也有可能是经济上的问题，有可能是你的事业，说不定是跟你的学业有关，或者是别的事情啊。神不是不管那个事情，但是对神来讲，在那些事情上帮助你是很容易的事。他说，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你不需要担心这些事，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讲。神想要把我们带向与他一同作王上面。 今天听我的人中间有没有人也有一些事在你心里面，主有可能也是这样跟你说的，就是把这些事放在我的手中吧，你过来，我有话对你说。我们活在一个魔鬼横行之地，无论是有形的或者是无形的。今天有的人比较注意有形的，就是看见所谓的邪灵的作为，被鬼附，或者像这些甚至他们有的时候把某一些不太理想的状况都要诠释成背后是邪灵的工作，所以他们几乎一律觉得我们对应的方式就是要去赶鬼，要奉主的名去捆绑啊，像这些事情。可是其实使徒约翰说这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的时候，魔鬼的作为并不一定都是像那样明显的，有的时候是不太明显的，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是被很多人认为是好事，但是确实抵挡神的啊。就像有人讲的，我们的老我有坏的老我，也有好的老我，不过都是老我。所以好的老我意思就是说，可能一般人会觉得是好事，但是其实仍然是抵挡神的。撒旦的工作也是这样，而无论是哪一种，在他明显的工作或者不明显的工作上面，神都要我们得胜这些，那就是与基督一同作王。事实上这里面有很多的层面是那种不是外在彰显的，可是却实在是仇敌的作为，特别隐藏在我们这个人的天然生命里面的东西，那才是最需要征战，而且还是需要长久征战的事情。所以这是讲到千年国度。可是在离开二十章之前，我还想再多讲一件不太算这里的经文的范围，可是因为我们提到时代主义，我要讲一件时代主义带来的一个影响，在今天的世界上，包括在教会里面有蛮大的影响的一件事啊。时代主义的说法除了我们已经讲的那些以外，还带来另外一件事，就是在基督教里面兴起来的锡安主义 Zionism。 锡安主义本来是在犹太人中间的，事实上今天世界上的犹太人1000多几百万的犹太人里面，只有一部分人是持这种观点的锡安主义。你差不多可以说持锡安主义的犹太人是犹太人里面的原教旨主义的成员。你们知道什么叫原教旨？就是要回到最原初的。如果你在讲穆斯林，他们的原教旨主义其实就是会走向像恐怖主义那样子的路啊，也就是他们有可能把古兰经里面在提到用刀剑这些不当作是那个时代的说法，而直接觉得是一个跨越时代现在还要继续做的事情。这不是所有的穆斯林都主张的事，很多穆斯林其实是非常和平的啊。对，那个叫原教旨主义。可是在犹太人中间的原教旨主义，我们称它叫锡安主义，他们就是坚持旧约圣经里面关于神要他们有一个圣殿，这些他们直接把以西结书里面一些预言用在他们身上，用在今天世界上的事情上面。所以他们坚持要回到巴勒斯坦，1948年以色列人建国，里面有许多是锡安主义的犹太人在里面影响这件事的。 在新建立的以色列国里面的做领袖的人并不一定都是锡安主义的，但是锡安主义的声音在里面有蛮大的影响啊，所以他们坚持要回到这个地方啊。那事实上当有以色列如果有总理有领袖有政治领袖没有那么积极的持锡安主义，他甚至有可能会被暗杀的。那这些锡安主义的人，他们不但要回到原来的迦南地，也就是把旧约里面神给亚伯拉罕的话继续要持守这些事情哈，而且他们也要重建圣殿啊。可是你知道重建圣殿很困难，因为他们坚持一定要在原址重建圣殿。如果犹太人不坚持这个，他们早就重建圣殿了，可是他们坚持要在原址。可是你知道原址现在是穆斯林的第二大圣地，你知道麦加之外第二大圣地，建了一个金顶的教堂在那里，我们都知道哈。今天的耶路撒冷的照片多半是会拍出那个金顶寺来的，那个可不是犹太教的，那是伊斯兰教的，是穆斯林的。要他们放弃这个当然不容易啊。事实上锡安主义者还那样用到以西结书最后几章的话，他们甚至相信约旦河有一天要改变，不止约旦河，就是死海有一天里面的水要变甜。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今天的死海是里面几乎没有什么生物，因为是盐分非常的高，人可以不用救生圈就可以浮在上面的。可是他们相信这个，然后甚至有一些人就会，这已经有点阴谋论了，就是会说他们事实上一定有政策怎么样想办法让死海变成甜水哈，来帮助神应验他的话等等，就很多这些事情。这是犹太人的锡安主义。可是很有趣的是，近一些年来，这几十年来，有许多的基督徒，当然是常常是传道人带头的，开始接受锡安主义啊，而且用最大的热忱接受他，接受到一个地步，好像这就是今天想到圣经里面的讲到末世教会最应该注意的事情似的，成为他们的主题啊。而这个跟千年国度产生关系，我说刚刚说时代主义，他们相信那一千年基督是在地上作王，就在世上作王，然后呢是以犹太人为中心作王的，他不再只是管理犹太人而已，犹太人成为中心，几乎让我觉得他这样的统治好像犹太人成为他的血滴子一样。你知道什么叫血滴子？就是清朝雍正皇帝他的特务，也可以说他的皇家亲卫队，因为他们最主要的武器是血滴子，是一种武器，很可怕的武器，所以后来人家甚至称他们就叫做血滴子，贴身的皇家卫队。我觉得当他们在讲到主是以色列人为中心来统治这世界一千年的时候，好像把以色列人就说成就像皇家的贴身卫队一样，而这个就发展成教会应该在末世恢复对犹太人的尊崇。怎么样尊崇呢？他们根据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神一起头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说的话，祝福你的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你知道今天有不少基督徒拿这个话来用在今天的以色列国上面，就主张教会就应该要祝福犹太人才会蒙福， 那你要祝福犹太人，简单说就是你要跟他四围的所有阿拉伯人还有穆斯林敌对。哎，但是教会认为那才是在遵行神的道，这个是锡安主义啊。可是这个锡安主义的在教会里面发展，我觉得应该是时代主义的末世观点是最主要的工程，最主要的影响的来源。他们忽略了一件事，或者说他们根本拒绝承认同意这一件事，就是今天像这样的话，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主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讲的话，应该在新约时代应该用在属灵的以色列人身上。所以属灵的以色列人就是保罗甚至彼得都说的，只有那些信靠基督的人才是真以色列人。而这个真以色列人包含了信主的犹太人，包含了信主的外邦人，也就是教会。再讲一个时代主义带来的矛盾，台湾1995前后有一个预言影响了很多人，这个之前我们提过的。那个时候因为这他们说的东西是跟末世产生关系，可能因为这样，我忘了是哪一年，1995那一年还是第二年，中华福音神学院跟校园团契，就我所记得是这两个单位联合办了一个末世的讲座，他们邀请的讲员是达拉斯，美国德州达拉斯神学院的一个华裔的一个教授，叫做江探，他可能是原来的侨居地是在东南亚的，大概，所以他是用台语拼音，他姓陈，可是是用 TAN 做他的姓的，是胆这个字哈，陈的台语闽南语翻译发音，陈洪博牧师哈，一个非常好的一位传道人，他的有一些著作也有很多可以贡献给教会的。他是达拉斯神学院的教授，你知道达拉斯神学院是今天世界上时代主义的大本营之一。请他来讲末世论，当我听见这个时候，我就想，他一定讲的是时代主义的末世论。后来就跟我的学生讲说，如果一个人持时代主义的末世论，他有可能会告诉你说，今天晚上主耶稣一定不会回来。你知道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们相信主回来之前，圣殿一定会重建。你觉得他们有办法一夜之间重建圣殿吗？即使今天晚上之前发生一个完全预料不到的大神迹，就是穆斯林放弃了他们那个地方，那以色列人也没有办法在一夜之间把圣殿重建起来。即使以今天的工艺，建筑工艺来说，后来我听说，我没有去听陈洪博牧师的那个讲座了，我现在讲的我不知道精确不精确，但是有去听的人告诉我的，说他确实在讲座里面讲过像这样的话，说他相信今天晚上主耶稣不会回来，而持的观点就像我刚刚讲的这样。如果这真是这样，你不觉得是很矛盾的事吗？因为圣经明确的告诉我们都应该带几个态度，就是或早晨或晚上，在你没想到的时候主就会回来，我们应该带着这样态度。你怎么能够解释圣经，把它解释到一个地步，来使弟兄姊妹放宽心，说放心，今天晚上主不会回来。我想这应该不是好的教训，你同意吧？今天我们剩下几分钟，我要给大家讲到21章，我们将要进到启示录最末了，其实是最高潮的地方，神旨意的成全圣城新耶路撒冷。 我们来读几节经文，启示录二十一章一到七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启示录二十一章，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一到五节，启示录二十二章一到五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很多基督徒把我们刚读的这些经文，甚至包括整个二十一章、二十二章，都说那是天堂的描述哈，因为圣经里面除了这个以外，你不太容易找到太多地方对天堂做什么描述。虽然天堂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提到的事，圣经其实没有对天堂做太多的琢磨。那可是这两段经文所整治对天堂的描述，应该是蛮合理的。这是圣经最末了，整个启示录是要讲到将来必成的事，而最终神旨意的完全，当然就是把我们带进天堂。所以启示录如果以这个为结束，是很正常的事哈。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两章圣经多半的内容都不是用写实的方式写的，而仍然是用高度象征性的方式写的，对不对？听懂我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解释的时候也要了解，不要太写实的去描述它啊，以至于我们就会说，如果叶子来为医治万民，表示在天堂还是会生病吗？我们就会产生许多这种问题。另外还有第二十一章末了的地方，就好像除了进天堂，好像城外还有另外一些人，那是怎么回事啊？所以我们慢慢也会讲到这些事啊。可是当我们对这些对圣城新耶路撒冷做这些了解的时候，我们用这道象征性的笔法来了解，我们就需要看当他讲到什么的时候，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讲到黄金，讲到宝石，讲到珍珠，讲到生命水的河等等，在圣经别的地方明确的讲了在代表什么，我们来用在这个地方，我想会比较好一点。而那些讲法多半都是属灵的、内在的，而不是这些外在的表现。比方我举生命水的河做例子，如果它真的是指一条河流，听起来好像蛮好的哈，因为人类本来就是需要河流，所有人类聚居的地方自古以来都是从河边开始的，因为那时候没有自来水的管道哈，从河边开始。 可是如果生命水的河是真的只是外在的河而不是内在的，他怎么样让所有的人都喝得到水？你聚集在河边，那条河要绵延多长的路啊，所有的人都到那里去。如果在天堂我们喝水还要在河边排队，叫我就觉得不太像天堂啊。所以你很难这样了解，对不对？如果你一定要说那是因为那个河很长很长，然后人得救的人是以几十亿算的，就在散布在这些地方，那我就要问一个问题，你相不相信在天堂我们可以很自由的跟圣徒彼此相通彼此相交？如果是像那样的话，就跟今天在世界上一样，我们要到2000里外的地方搭飞机耶，或者所以会有一点矛盾存在。所以我比较相信这些都是象征性的说法。那我们下一堂会开始更多进入这个内容，可是今天结束的时候我想要用一首诗歌，专门在讲圣城的一首诗歌来结束，其实不是结束，是来开启我们开始讲这两章圣经成为一个序言应言，就是颂赞诗选77首耶路撒冷黄金城啊。当然我相信这首诗歌讲的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而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黄金城，流如雨蜜之地，他把它跟应许之地牵连在一起讲。我心向往而怀想，日夜魂牵梦萦，不知在彼将如何，如何的喜乐欢腾，何等荣耀与光明，何等恩福无穷。我们中文其实翻译得非常好啊，很合乎圣经，也语句很优美。无论英文中文，这首是一首非常棒的诗歌。我们讲过这个原来的英文，这首诗歌是曾经被圣公会选为10大圣诗之一的哈。可是其实我们中文的译词还是有一些没有把原来的歌词译出来的地方，我给大家读。像第一节就特别，因为那很难翻，可是我把它的意思说出来。耶路撒冷黄金城，流奶与蜜之境，在你的微声与沉淀者的心思之下，哇，这个就费思量。在你的微声与沉淀者的心思之下，我不知道哦，我不知道他之下有怎么样的喜乐在等候着。这个讲的你不是在指神，是在指我们哦，就是圣城，就是我们教会神的儿女。但是当教会当神的儿女，这个被建造的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他现在表现的并没有那么显眼，所以他形容说你发出来的声音是微声，Voice oppressed， 他用的是这样的字眼，而且是在沉淀着的，好像是埋在里面，并没有很外显的，在这个心思之下。他说：“我不知道，哦，我不知道，那里面有怎样的喜乐等候着，有怎样荣耀的光辉和无与伦比的福分等候着要爆发开来。”其实人家原来第一节这样写的，很棒的歌词，对不对？啊。第二节大致上是像我们这样翻，只是有一些语句，比方有一个地方也许你可以翻译作日头不再下落，那是用到以赛亚书的话。而最后一句话说有福的青草地披上荣耀的光辉，我们中文也没有完全这样翻。第三节大致上比较完全照原文翻，第四节也有一些地方没有这样翻。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其实原来是这样说的， Oh sweet and blessed country, shall I see your face? 他说这甘美荣类的荣乐，甘美荣乐之宝地，我能永远看见你的面吗？这是用一个问句说的。第二句话也是这样，这个甘美荣乐的宝地，我能永远迎娶 或者说蒙受你的恩惠吗？嗯，接下去两句话是这样说的：伏在尘埃中的人啊，兴起吧，主将成为你的福分。你将成为，而且你如今就已经是他独一的一位，你永远属于他。我们中文完全没有翻出来哈，我再读一遍，再讲一遍：伏在尘埃中的人啊，兴起吧，主将成为你永远的福分。主成为你的 portion， 成为你的份，他用的是 be your part， 啊，你将成为，事实上不只是你将，而是你现在就已经是，是神心目中独一的一位，我们永远属于他。这是颂赞诗卷77首的歌词，耶路撒冷黄金城。
请唱颂赞诗卷77。